大家好，我们是 Suyang Super，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今天呢，我们想要聊的是不够善良的我们哦
，Imperfect Us。
哎，对，然后呢，意外的就是跟我们刚刚介绍过的《三体》，觉得好像有某种
明明异曲同工之妙，
对对对，冥冥中的牵引这样子。
对，
那所以呢，我们会援引到一些就是我们上一集聊到的《三体》的一些理论哦。那今天也会讨论到一些剧情。总共有八集，目前已经跟播到四集了，
可以说是非常惊艳。
哎，对对对，
没想到呢，偶像剧能够拍出这个新高度。
我不觉得它是偶像剧，
它的演员都曾经是偶像剧
哦，是曾经，
曾经是偶像，对不对？现在都变成实力派演员了，
好，
但是都曾经是偶像。
那我讲这位编导，大家就会认同了哈，因为他就是徐玉婷导演。
徐玉婷耶
耶，
他今天没有来，对。
什么？你不要自导自演好不好？
因为我们曾经访问过徐玉婷老师啦，对，所以就要赶快装熟。
好，那他过往的电影作品也同样是他编导的，包含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然后再是谁先爱上他的。那他的影集作品的话，他的编剧代表作就是我可能不会爱你，然后也启发了我们的作品其中某一集
叫做我可能不会拜你。
突然变喜剧，
不是搞笑，真的哦。对啊，我们有一集叫做我可能不会拜你。
整个为什么整个就是感觉好像那个 level 或者是那个就是
啊，就俗掉了，
对，整个就俗掉了，
怎么会
这样子呢？
才不会呢。
好，那他的故事呢，就是在描述说，一开始啦，哈，就是一个就是到四十岁的一个人妻，叫做简庆芬哦，由林依晨所饰演这个角色。
对，照理来说呢，四十要不惑，哇塞，我们这个简庆芬可惑的嘞，惑出去了。
哎、欸，可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作品的四十岁都超惑的、欸，
对，
因为你如果不惑的话，你就只是在
就没什么好演的，
对，要不然就是他就直接出家，类似像我的大叔里面的那一个、
哦、
那个好朋友一样嘛，对不对？好像就后面就没什么好演的，所以你势必一定要让你的主角特别的惑。
对，
好，那所以呢，他其实是有一个还不错的老公。啊、好，
我刚突然想到一个，无巧不成书，无惑不成剧
啊，对，是没错的，是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写。我在做一些角色设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时候有点难进入状况。
为什么？
因为 MBTI 是 INTJ 的我，就是
我干嘛一直讲缩写？
就是很不困惑啊、嗯！我通常困惑都是你，
你非常的 SURE
什么
？Sure。
对，就是我很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我也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每次在看这些就是我们要设定的一些角色的时候，他就会没戏，你知道吗？
就很 BUSHUE 不屑。
好，好，够够够，我们继续介绍剧情哈。反正呢，就是这个简庆芬，他有一个
不屑哦，
是好 ，anyway，who cares？ 好，反正呢，就是这个简庆芬啊，然后他就是有一个老公，对他还不错，然后也蛮体贴的一个何瑞芝哦，是由贺军翔所饰演的，
不是侯友宜演的。
对，好多人在那边一直讲他是侯友宜，然后接着就一堆人在底下留言说，对，可是瑞凡我回不去了，然后想说，哎，怎么又出？
可是瑞芝我回不去了。
对，反正呢，就是由贺军翔所饰演的角色，然后还有一个九岁大的儿子哦，就是一个三人的小家庭。那他呢，就是觉得，哎，日子好像很平凡呐、啊，他好像缺少一个人生的目标哦。所以某一天呢，当他听到一首歌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叫做 Rebecca 的时候，哎、他就突然想起了他以前曾经有的这个情敌。
哦，所以如果当初那个人他经过的时候唱了，比如说 Hey Jude。这个就完结篇了，对不对？
没错、okay. 你就不用演了，大概就是十分钟结束。十分钟通常是什么？十分钟是我们的影评，或者是那种 YouTube 的影片这样子。好，那所以呢，他就想起说，其实他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当初就有一个 就是同公司的同事、然后就叫做 Rebecca， 然后是由徐伟宁所饰演的。那这个 Rebecca 呢跟他刚好是同月同日生，
是，
但是两个人其实是差了两岁啦、那但是呢他们常常就是撞衫啊、穿到一样的衣服很尴尬，然后再呢他们也喜欢上同一个男人、也就是他的现任老公何瑞芝哦，也就是说何瑞芝的前女友就是 Rebecca、
换句话说呢，简庆芬就是在十二年前的那一场战役中胜出了、
对，
他取得了最大的战利品就是何瑞芝，
是的，
然后 Rebecca 就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十二年。
没错，那所以呢他就听到这个名字就忍不住很好奇现在对方在做什么、所以他就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了，那看到他的人生好像很精彩哦，因为还是单身嘛、
对，
所以就好像身边都有一个小男友，
三十岁的小狼狗，
对、然后又好像
每天都是惊喜，
对，
然后又 po 了一个1800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让他特别的在意，
对，特别的揪心、所以他就觉得说就是我得要持续的关注他、我想要赢过他才行。
他当初其实为什么会找 Rebecca， 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太过平凡了，他觉得说他要有一个假想敌，
对，
然后要胜过他、他的人生才有意义。我觉得设定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因为我就是这样，
对，
我很在意别人，
对，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就很无感，然后甚至是会有一点讨厌简庆芬这样子的人，因为就会觉得说有没有那么无聊啊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事情要做吗？
对，重点是
很忙、
重点是我就是已经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了，可是我还是会
对
有同样的感受，
我反而很钦佩这样子的人、你哪来的时间可以去看别人做什么？
过自己人生都不够了是不是？
对，我现在在问你啊、
对，
你哪来的对，你哪来的时间在
这不是 rhetorical question OK
请问你到底哪来的时间可以看别人在做什么？
因为我常常就需要看非常，所以我常常会在看新闻或者说看一些短影片、或者干嘛，
对，
然后呢有时候时不时就会突然就会分心，然后比如说、
看人家社群、
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倒不是说我刻意的想要去看别人在干嘛，
你并没有特别抓某一个人出来看，
就等于说乱找东西看是我获得灵感的一个方式
哦、因为你是 ENFP，
对，
就是你是需要你的能量
外界刺激的，
对，就是需要从外界来、那因为我是 I 型嘛，所以我基本上是完全回归我自己的内心，所以我根本就不会想要知道别人在干嘛。
不过我自己倒是有察觉到我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我的精神是有害的、所以其实我大概、
很有负担，
对，我差不多大概五六年前、其实我就已经把我所有我觉得我会在意他的人的这个不是 unfriend， 就是我
你把他
隐藏他的动态、对，因为我知道说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我、对，所以我刻意的去做了这些事情、
那我方便问一下是类似什么样
的人？就是以前
的
同事啊，然后以前、对，然后以前温哥华的同学们、对，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读游戏设计系的嘛，我很多人都找到当地的游戏公司的工作，我却没有、所以的确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打击。
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往就是里面再挖一点，其实你会去在意、其实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而别人有，所以你就不爽、
是，
对吧？所以如果你看到都是他们所拥有的都是我早就拥有的，或者是甚至是我拥有的东西比别人更多、那是不是其实你就不会有兴趣想要去翻别人的东西？
是没错啊，比如说如果 有一些人在讨论说啊，怎么一篇文章有多少赞的时候，我就会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啊，老实说
没有啦，但是就如果就是凭那个 net 的按赞数的话，我就是完全不用比的，所以我也不会去计较在意别人的比如说一篇文章有多少的互动啦、
好的，所以那你觉得就是基本上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害、所以你有意识的去避免你自己不要再陷入到这样子的情境里面。
对对对，
但如果我们故事拉回来，这个简庆芬就是无法克制他自己、他时不时就刷新，然后就想说咦，为什么这个 Rebecca 最近都没有更新， 心。
对，
难道他是发现了有人在观察他吗？ 然后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其实这出剧很特别的也就是编导他在里面呢融入了很多科学理论或者是一些假说。
这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的佩服他，因为你说三体也就算了，三体本来就是科幻的影集或者科幻小说，所以他用这个科幻的或者科学的理论啊等等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这一部呢，都会不知道是他们的爱情剧，反正
都会
爱情剧，他这么大胆的去用这些量子力学的或者科学的一些理论，就已经不容易了，然后还用的这么好。
对，
我真的是很佩服。
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想要用的，
你说薛定谔的猫吗？
对呀，
但是还好薛定谔的猫已经被用很多了，反而是我们上次讲薛定谔的叫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影集里面讲薛定谔的叫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想要讲随机性，
对对对，就是妈祖择路这件事情，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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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多的我们就不能再讲了。
然后人家就在那边一边听一边想说，这什么了不起的，拜托你有多少影视作品都在引用这个薛定谔的猫了，
对，但是没有薛定谔的叫啊。
好，我很欣赏你这种就是能够自我感觉良好，然后非常的有自信，很乐观。
对，唾面自干是指吐人家的脸，等他干，不是吐我的脸。没有啦，
好，那我们就来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有几个第一个呢量子纠缠，然后以及让我们联想到其实上一集所聊到的这个三体问题其实就是感觉这三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纠缠，就是有一点类似这样子嘛，那再来呢就是双缝实验，这个是他的第四集里面有引用到的一个理论，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在应该是第二集吧，第二集里面他们有引用到的这个薛定谔的猫，那所以我们就是是要按照顺序来聊吗？先讲薛定谔的猫吗？还是？
但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量子力学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常常会听到量子力学或者说量子领域量子这个字但是也许有人还不太清楚说量子到底是什么但是量子基本上就是在讲所谓的微观世界就是我们的肉眼无法观测到的世界那为什么他要这部剧我觉得要用量子力学来作为一个藏在里面的一个
一个底层的
一个元素，
一个主轴，
一个主轴。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在讲为什么叫做微观，肉眼看不见。那一个人什么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思维，对不对？那他后面就有很多的这些理论，不管是我们所讲的所谓的量子纠缠啊、薛定谔的猫啊，或者是双缝实验观察等等的，其实我觉得都呼应了说我们的人心就是一个微观世界，是看不见的，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我们自己都读不懂我们自己的内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光是这个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说徐婷老师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的，是选的用量子力学或者量子理论。
强烈怀疑他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是在看蚁人与黄蜂女的量子狂热。
我觉得比较是人生副本那个小说对，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访问老师，然后就当面来问他说他的灵感或者关于量子力学的东西
他当时
是
哪
些作品给他的。
好，那我们是不是先从这个就是他第二集里面先引用到的一个科学理论叫做薛定谔的猫。
好，
那我先介绍一下当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基本上呢就是男主角何瑞芝他在某天要去就是下班然后准备要带这个晚餐回家的时候那他在车上呢应该是算是停在巷子口吧然后就在斑马线上面看到他的前女友 Rebecca 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又走回右边因为当时候的 Rebecca 正在讲一通电话所以看来就是他还没有决定说他是要往哪个方向去那所以呢在那个当下这个何瑞芝他就非常的震惊而且也在挣扎在思考说他到底要不要开车门下去找他的前女友打招呼
OK 千万不要
为什么千万不要？
总是没好事
啊、总是没好事，没错，因为你现在就不是单身
了。对啊，
对，好，那再来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当时候的 Rebecca 呢，她刚好就是准备要加班，那她的就很衰的也是呢，她工作都已经够忙了哦，然后又有人就是在加新的这个project 给她，但是呢，好死不死，她当时候的助理呢又传简讯跟老板辞职哦，
对，
那。所以他当时候就是有点像是打电话给他的下属、然后试图想要挽留他，想要听听看说、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坚持要离职了，
对，
所以他才会在路上这样走来走去。其实事实上我很喜欢那一场戏是因为我觉得好真哦、因为以前在上班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很忙碌的状况之下，其实很多在不管是讨论事情或者在 brainstorm 还是一些决定其实都是发生在马路上、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okay.
通常就是要么你赶回家的路上，要么就是去为了加班所以又要再去吃饭的路上、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路都不看的
Multitasking，
甚至是可能一边在打字然后一边走路都有可能摔倒的，
对、
那真的是一种就是就是有加过班的人真的是很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处于一个工作叠加状态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工作 literally 不断的叠加对，那所以呢当时候 Rebecca 她后来她就回到了这个就是马路的 原先的这一边哦，她就决定说有一间餐厅就叫做薛丁格的猫，
对，
因为她很好奇哦，所以她就想要在这个门口看一下人家放在那边的一个菜单、那但是呢这个菜单很特别，它是一个 iPad，
对，
那他就这样子一个画面一个画面滑过去，然后呢在这个 iPad 里面就刚好帮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薛丁格的猫，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的改编，就是他并不是就是当初原始的薛丁格的猫的这个假说，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能苛求啦，因为
真的是我觉得是好的改编，
对，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你只要讲出那个精神就好、你不可能还帮大家真的就是像我们平常影评那样子哇这么的仔细或者是这么资讯正确的去做科普、
他就是把他的精神给带出来，就是说一个盒子里面有一只猫、然后也有一个毒药、那这个猫呢就是有可能吃了毒药、有可能被毒死也有可能不被毒死、
对，
但是呢这个它到底结果是什么、是死还是活、在你揭开盒子之前你是不知道的，
对，
所以在揭开盒子之前呢它是同时处于又死又活的状态
对，
不是不死不活是又死又活、它既是一只死猫又是一只活猫、这个就是叫做所谓的叠加状态，
所以它的概念其实就是说其实真正决定它到底是死还是活、
是揭开盒子的那个动作、
就是、
叫做观察，对，这个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啊、那也就然后也有人后来就是后世在衍生出来说那这个所谓的叠加状态的、就在没有观察之前的又死又活或者说有复数的这个可能性同时存在的、就是平行时空的一个基础理论、就是说在那个当下其实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的观察就让其他的可能性都崩塌、
是
就只剩下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现实、但是不代表其他的不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观察动作把其他的可能性全部都扼杀了、只剩下当下的那一个，
对、所以呢他把它反映在这个 Rebecca 的行为里面呢他怎么做，也就是说当他在看这个论述的时候其实他是要找东西吃的、但 anyway 他当时候就有两个动作，他就是感觉后面好像有人在看他、好像有人在接近他，所以呢他就头动了一下，但是他眼睛还没有转过去、但是呢再来他就觉得不对劲了，然后他就在第二次转头的时候他就直接回头去看了、结果答案揭晓，
对，
何瑞芝没有出现、但是里面也有演出另外一个版本，答案揭晓、何瑞芝说了一声嗨，
对
对，
所以他等于是用这样子不同的 scenario 的方式来呈现说、也许在某个平行之空、何瑞芝是有来找他的，但是呢也有没有来找他的，
是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时空，也就是我所、解读应该是最后现实发生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空看到的、也就是这个
神圣时间轴、
对对对，神圣时间
Sacred Timeline，
对，有看 Marvel 的人都知道，就是 Rebecca 呢，她进去餐厅了，然后但是很快的就被赶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就是歧视，对，人家就是歧视单身嘛，哈，单身用餐，他就说，那你要坐在吧台哦。的确，我们也有遇过，因为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占用那个桌子，的确对他的这个效益来说就不够高嘛，所以他势必是会赶你到这个吧台，请你到那边坐。
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说你没看到我朋友吗？你确定吗？
人家应该就更想要把你赶走吧。好，那所以这个 Rebecca 其实是很失落很难过的哈，所以呢当他就是被算是某种程度被赶走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餐厅，但是呢他又在思绪里面回到了餐厅，想要跟那个服务生去跟他理论，或者是跟他解释。
对，
也就是说，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就我以前在日本，叭叭叭叭叭。他其实要表达就是说，为什么要歧视我们这种单身的？我明明是可以点的比两人份还要多的，
是啊，对啊，
那我的产值就是甚至是比两个人还要来得多。那你为什么要把我赶走呢？所以他其实也是要。透过跟这个服务生的一个对话，他其实也是在抱怨或者是在发泄他内心中的这种很孤单然后很委屈的感觉。
是，
可是他那一场戏我真的超喜欢，因为他那一场戏的呈现方式，答案揭晓，其实他是没有回到餐厅里面的，因为他是用思绪去想的。
对，
那他怎么呈现呢？他就是用这个徐伟宁他讲一句话，讲一句台词还没有讲完，但是很快的又画面跳接到他讲下一句台词，然后那一句台词又还没讲完又跳下一句台词，那什么意思？那代表的是我们人的思绪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对，
我们的思绪
是非常混乱的。
对，我们的思绪并不会是正常像现在这样子慢慢的去论述，然后可能是一条线往前走，我们是突然想到右边又突然想到左边，然后就很像是那叫什么树枝图吗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分岔出去。
对，甚至有可能你会先讲了，然后你才开始想接下来你要讲什么。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呢他其实是用那一场呈现其实 Rebecca 并没有回到餐厅去跟别人抱怨，她其实只是内心中的经历一个内心风暴，
就她内心的微观世界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叠加状态。
对对对 对,
对，其实是啊，
是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因为你就会看到她在画面里面快速的去跳接，就是徐伟宁的各式各样的表演哦。
当她自己意识清醒过来的时候呢，她就观察了，
对，
所以其他所有的可能性就瞬间崩塌。
对,
对, 对，
因为那一刻其实他人已经在便利商店吃泡面了，他其实是在那边，然后一路走在路上，然后最后走到便利商店，然后都在想说我要怎么跟他讲，我要怎么跟他抱怨，但是最后他其实并没有做这件事。而真实的世界里面所发生的是何瑞芝下车了，而且还进到这一间餐厅里面去外带了要给他妻儿吃的
一只猫，薛定谔的猫。
怎么突然变好像 Jordan Peele 的这种惊悚片哦。
对，下一部叫做 Cat。
对，他的作品都是要一个字，然后后面可能加个惊叹号之类的。
对 Nope。
对对对
Yes。
好啦，够了。Okay. 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薛定谔的猫出现在第二集里面，我们觉得哇实在是
惊艳，拍案叫绝。
对，拍案叫绝，
绝
绝
绝。
好，然后我们再来呢分享一下在第四集里面有出现的一个双缝实验。
我觉得双缝实验这个东西要真的讲清楚哦，我有点太
难。
老实说，就是当我知道说今天要录这一集的时候，要讲双缝实验，我还花了非常多时间去读了一大堆东西，但发现我还是看不懂。所以没关系，我就大概跟大家理解说他的这个理论应用在剧里面它的用意在哪里，或者它的精妙之处在哪里。
那你要先科普，
可以稍微讲一下，稍微讲一下双缝实验到底是干嘛的。
好好好，
也就是说呢，因为呢科学家们一直在debate，在争论说光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粒子，有质量的粒子，还是波，是能量， 的波动。嗯，那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为了要找出这个真相，他们呢就开了两个缝。嗯，对，
就你就想象就是在一张纸上面
然
后画两道缝，
对，然后呢就打了一道光过去。然后呢他们因为如果是粒子的话呢，那应该是打到穿过那个缝打到对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啊不是不一样的东西。嗯，对，
就是，
然后互不干扰，就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嘛。
对，就应该是就是想象就是说，哎，你如果在一个就是投影幕前面，嗯，然后你有一张纸，然后上面画了两条缝，然后你从你的眼睛这边射这个光过去，
对，
照理说投影在这个后面的屏幕上面应该就是一样两条缝啊，嗯，可是事实上
他却看到了互相干扰的像是斑马线一样的这个波纹状，那这个是只有波才会有的一个特性哦，嗯嗯，所以他们就觉得，欸，那难道光是波吗？所以呢，嗯，他们就架了一个这个摄影机哦，但是却发现呢，当他们放了摄影机之后去做这个观察的行为的时候呢，欸，它又变回了粒子的这个特性哦，
嗯，就是变成两条线，
对，那这个是非常粗浅的一个解释啦，嗯，但是呢它用在这个影集里就代表说光你就想象是这个人，
对，
那他会呈现粒子还是呈现波，就代表他的行为，嗯，对，他的状态，他做出来的一个某件事情，他的一个行为嘛。那他的行为为什么会受到影响，就代表观察，嗯，观察会影响到他这个人，这个光到最后出来呈现的那个东西的状态到底是粒子还是波，嗯，是根据于有没有被观察，嗯，那所以换成人的话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个行为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是根据有没有被观察。嗯，
对，就意思就是说，对不对，其实他是在呼应不够善良的我们的这个大命题，嗯，
有没有人看，
对
对，或者说你觉得有没有人看，
我们随便乱讲随便举例哦，就是不一定是真的哈，嗯，就是譬如说大家在丢回收的时候都知道说，我要把这个便当盒上面的这个如果它有塑胶袋或者是它有这个就是那种就是反正就是可以回收的 PE，嗯哦，你要记得把它拿下来，然后纸盒就是归纸盒，然后上面的塑胶就归塑胶，但如果没有人在看的时候，哎，然后呢里面就是便当又弄得黏黏的油油的，你是不是就哎一咬牙就想说啊我赶着要去上班，哎，随手就丢了垃圾。
我不会哦，然后我讲我不会是因为我知道有人在听，
是的，
对不对，
对，你的行为就改变了但如果没有人看，然后在回收室里面也没有摄影机，
嗯，
然后你又赶时间，你就觉得说哎我就直接把它当垃圾丢了吧，嗯，我也不想回收，我也不想要把它分开，我也不想要去把它冲洗了，
是，
对。
那可是他又在这个影集里面来引用的时候呢，就直接会讲到说，嗯，不管是简庆芬还是 Rebecca，嗯，他们其实各自的行为都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嗯，别人的观察，甚至是他们以为别人有或没有观察而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哇又绝绝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又呼应到前面就是量子，就是微观世界，嗯，就自己的心嘛，嗯，对不 对，
对，啊，
哇
对，啊，
真的是太棒了，
有没有没有，我们来举例啊，譬如说像是，嗯，Rebecca 她曾经有一度呢，因为就是这个何瑞芝的妈妈，嗯，真的是有一点不是太好相处嘛，嗯哦，那再加上 Rebecca 她自己来自一个比较有问题的家庭嘛，所以她其实跟何瑞芝呢虽然感情好，虽然两个人是希望能够继续在一起的，但却因为彼此的家人而感到内心中有负担，嗯，所以有一度 Rebecca 其实是主动跟何瑞芝分手的，
是的。
那但是呢就在他分手之后，因为毕竟他们三个人都在同一间公司上班嘛，结果 Rebecca 就听说，哎，这个何瑞芝好像最近跟这个简庆芬走得很近哦，哎，嗯，他就开始有点动摇了，
对
啊，难不成他真的就喜欢别人了吗，嗯，那再加上他自己又因为他哥哥常常给他闯祸，所以当时候呢这个何瑞芝又来拯救了他，嗯，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像我还是爱他的吧，我还是需要他的吧，于是很快的他们两个又复合了，
对。
那这时候的确就是 Rebecca 她受到了简庆芬的影响，嗯，所以她做出了这样子的决定。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有一场戏是简庆芬跟何瑞芝去出差，
对，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Rebecca 就来到现场，就来到他们住宿的地方嘛，她进来的时候看到何瑞芝跟简庆芬的互动的时候，他的神情就是那个徐慧宁的神情是很微妙 的，然后我们也看得出他刻意那个时候跟何瑞芝就是
比较近一点
、嗯，但是这个行为肯定就是做给简庆芬看的，嗯，对不对，也就是说简庆芬如果不在场，
对，
他的行为会不一样，
是的，
这个就是他作为光 他所呈现最后的行为或状态、根据观察者而改变了。
好，那我这边呢、想要另外再多补充一个哦，其实呢这个也衍生出来一个量子力学里面有提到的一个叫做观测问题、也就是说刚刚虽然有讲嘛，就是他如果、科学家在现场放了一个摄像机、或者是有人去看、那到底什么叫做观测，
对，
也就是说你放那个摄像机但是你不去看结果、那这样算吗、或者是你不放摄像机你只是眼睛在旁边看，
对，
这样算吗？或者是你在、侦测的过程中都没有人在现场，就是到底什么叫做，
或者是假动作看一半就关掉、对不对？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对？
或者是你戴墨镜，
对，或者我叫别人看，对不对？我自己不看，不要告诉我。
好啦，反正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去干扰，
那个光就说你搞得我好乱啊，我不知道怎么办、
到底是什么去干扰了这个光，
他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在看他，
对，
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科学问题，可是到目前为止你会觉得那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那就是超自然的力量啦，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啊各位。
哦，就是呼应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就开始铺了啦，
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剧本也才写个大纲哈、然后就一天到晚就开始洗脑我们的这个，
对不对？
上万名的
上帝那个时候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Let there be light， 然后就有光了，对不对
？OK，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去研究一些身心灵啊，你会发现其实某一些讲这种比较。什么灵动或者是你的什么心灵健康的东西、他们也常常会援引一些
量子
有关量子的东西，
对、因为你听不懂，
对，一来你听不懂，二来是
好像很厉害，
老实说量子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确它都没有到很成熟、或者是说它还没有完全的揭秘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观测到的一些现象、甚至很多时候你是无法观测的，
甚至说就是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偏向理论啦、
对对对、他没有办法证实、那所以就变成说、你如果用在一些就是比较、心智上面或者是心灵上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很容易可以让你怎么讲就是过多的解读或者是去、在里面加入一些人为的这个意念在里面、那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来个什么三体问题放在我们的对、
怎么
你知道吗？
发生什么事？
三妈相会 想到新的梗了，三妈相会，然后我们来弄个三体问题
Three Mazu Problem、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当三，
我们先讲的哦。
对，我们先讲的，当三个妈祖，假设譬如说，镇南宫的妈祖，然后或者是还有那个笨港
三妈，
笨港的妈
啊，不是三边妈、
不是不是，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笨港的。
Okay、
对，那所以如果说不同的妈祖、他们都坐在他们的轿子里面，然后呢，我们在进香路上某一天是在、譬如说在彰化还是在哪里好了，他们三妈就是有各自不同的路径，然后他们交汇了，
然后我们作为信徒就可能会被某一个引力给引去，
是的，
那个就是痕迹缘，但是呢当我们被另外一个妈给拉去的时候呢就进入乱纪缘，然后有可能会三妈直接重叠，然后他们的那个神力会太强把我们撕裂，哇
赞我觉得这超有梗耶、真的可以放，真的可以放。
好
我们赶快就是录完音就赶快来写了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想要帮大家简单科普一下，所以因为我们是文组脑再强调一次、所以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就是可能这个理科的那个听众朋友们会觉得说你们在讲屁啊
对对对对
你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吗？
以上都是肺炎但是呢唯一一个不是肺炎就是我们大力推荐不够善良的我们、所以还没有看的朋友们可以到这个My Video 或者是到爱奇艺上面去收看哦、那现在是每周末都会更新两集，
是的、
好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